北京一项对30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95%的孩子反感或极度反感父母。或许这就是霸道父亲杨朔被网友一夜骂上热搜的原因。时代周刊2019年年度影响力人物塔拉，终于飞出了父母禁锢他的大山。在他的畅销书中，他对父亲说出：“你以爱的名义控制我，这根本不是爱。”欢迎收听今天的《境界推文》有声版。杨朔被骂上热搜，孩子飞往哪座山？作者：陆明。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尽管《爸爸去哪儿》第六季更名为一起出发吧，低调上线，而且无法在国内播出，杨朔还是始料未及的爆火，不过是被网友骂火的。对儿子冷嘲热讽，不通情理的高要求，情绪阴晴不定，莫名其妙怒目圆睁，一言不合就巴掌招呼。杨朔如同霸道总裁，他与儿子的互动被网友不客气地冠名为军训式育儿、诈尸式育儿。作为一档真人秀节目，秀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观众所见并非真实的杨朔，但无疑镜头中的那个杨朔戳到了很多人的痛点。我能理解他儿子看他的眼神，像极了我，一句话没有听他的，我爸直接把我推到水沟里。看完之后，一个人躲在厕所里爆哭。虽然我爸比以前好了很多，但年少时带来的言语伤害好似一道被时光打磨过的疤痕，回想起来还是很疼。我6年没跟我爸说过一句话，这就是偏执型人格。我爸妈也经常这么对我，倒水稍微倒出来一点就说我笨。看着镜头里的杨朔，很多人闭上眼睛全是眼泪。穿着雨靴的儿子走路有点内八，杨朔看到之后生气地勒令儿子重走一遍，根本不在意儿子的雨靴是否合脚。在应该缓步徐行的高原上，在走向高处的房子的路上，杨朔命令儿子跟上自己的脚步，甚至临时制定规则，如果儿子在自己之后踏进房门，就要重回起点再走一遍。这种心血来潮的管教不像严父，更像暴君。杨朔辩解说，自己家的孩子我不心疼吗？但他是个男孩子，将来他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儿子我觉得就应该严厉一些，他得有规矩。你作为一个男人，你肩上的担子就要比别人重。网友并不买账，这叫精神虐待，我妈也这样对我，冷嘲热讽。看到父子两人从车上下来，儿子因为没有沿着父亲的路线走而受到惩罚，叠衣服的时候，儿子因为没有一丝不苟地达到父亲的动作标准而被怒目而视。小朋友们一起游戏，做父亲的却通过表扬其他小朋友来刺激和贬低自己的儿子。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损害儿童心理健康的教养方式包括言语暴力、虐待或贬损的行为，拒绝给予爱与亲情，不符合年龄的、过度或不相称的要求，互相矛盾或不可能做到的管教标准。 进口中的阳朔几乎每条红线都触到了。而从网友的回应来看，这几乎就是中国许多孩子成长环境的素描。这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之一，就是带来父子关系的紧张。甚至连旁边的小伙伴都能感觉到，陈小春的儿子说，杨雨辰不喜欢他的爸爸。根据北京一项对3000名中学生心理状况的调查，在你对父母的态度一项中，竟有56.28%，过半的学生选择了极度反感或痛恨父母。而对父母比较满意、喜欢父母的孩子仅有4%左右。也就是说，95%的孩子对父母的态度都处在从反感到极度反感的光谱中，区别只是反感程度不同而已。或许这就是杨朔一夜上热搜的原因吧。在婚姻和家庭咨询师埃斯特·博尔金看来，这种不给孩子空间表达自己情感经验以及发展自主意识的控制型父母，一方面可能使孩子越来越怯于表露自己的感受，缺乏自信，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孩子经常与人敌对。这种教育方式的目的就是将孩子塑造为驯服、听话的人。而儿童在成人压倒性的力量和权威面前，毫无开口的余地。以研究精神虐待而知名的法国心理学家玛丽·法兰斯·伊利戈扬在《冷暴力》一书中大致总结了父母对孩子精神虐待的方式，包括羞辱性的言辞，以受苦作为对孩子的要挟，从而操纵子女，有意无意的拒斥，给孩子起可笑的绰号等。虎妈狼爸们通过这么做全是为了子女好，目的是管教小孩儿，来给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事实上，父母认为子女扰乱了自己的生活，因此要把孩子的内在摧毁。因为话语权不对等，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子女而言，父母打着管教的幌子，浇熄了孩子的生命火花。他们粉碎孩子的意志和批判精神，从而使孩子无法评判父母。当节目组鼓励杨朔为儿子良好的表现而夸奖儿子时，杨朔一个温柔的眼神就让儿子扑在自己怀里哇哇大哭。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儿子边哭边喊。这一幕催人泪下，同时又让人无比心酸。孩子没有任何资源与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父母对抗，他们的存在只能养父母的鼻息，个人价值往往也只是父母评价的内化。拼命取悦那位难以取悦的父亲，最终只为换来父亲一个赞许的眼神。正如玛丽·法兰斯所言，在任何情况下，孩子感受最深的是自己达不到父母的期待，或者只是觉得自己多余。受虐待的儿童不会抱怨遭到不当对待，反而拼命想要获得拒斥他的父母的认可，但终归得不到。他会因此产生负面的自我形象，并认为这是自己罪有应得。事实上，杨朔本人也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害者。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自己年幼时的经历，父亲的打骂至今仍让他无法释怀。我从小是被我爸打大的，搁现在我都能告他，都能给他关起来。我和我爸的关系就是两人见面分外眼红。这正是精神虐待的可怕威力，它不仅影响一代人，甚至极可能代际相传。出现在家庭里的精神虐待会产生无法打破的联系，一代接着一代。 最终受虐的孩子渐渐成长为自己最讨厌的父母的样子。看完播出的几集节目之后，我发现需要回炉重新接受教育的，与其说是儿子，不如说是父亲。要走出精神虐待后遗症的不只是杨雨辰，更重要的是如今已身为人父的杨硕。80后的塔拉·韦斯特福在上大学之前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式教育，通过自学他考入大学，之后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历史学博士的学位。他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自传 Educated， 也因此入选时代周刊2019年年度影响力人物，书名可以直译为受教育，不过里面却没有自学成才的成功秘诀，而是一个女孩冲出父亲掌控的艰辛历程。塔拉生在一个摩门教的生存主义者家庭，一家人住在美国爱达荷州与世隔绝的山里。父亲出于极端的宗教理由，为整个家庭构筑了一个反现代文明的堡垒。塔拉和他的兄弟姐妹自小被禁止上学、就医，因为在父亲偏激的体系中，上学是将灵魂交给魔鬼，去医院则是将身体交给魔鬼。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一套封闭自洽的价值体系，并据此定义自己。涂脂抹粉是妓女的表现，想要求学更是家庭信仰的叛徒。塔拉终于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19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对塔拉来讲，教育不是狭义上的职业培训，更是广义上的自我创造，是走出家庭对自己的定义，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但父亲的影响依然强大。看到父亲憔悴的脸，塔拉突然被一阵自责淹没。我不是一个好女儿，我是一个叛徒，羊群里的一匹狼。我有一些地方与众不同，这种不同很不好。我想咆哮，想扑倒在父亲的膝头哭泣，发誓自己再也不这么做了。这一幕让人想起儿子扑在杨硕怀里哇哇大哭的情景。在一个取悦父亲的家庭中长大，塔拉没有其他父亲形象可做效仿。在一次恋爱中，我变得反复无常，吹毛求疵，充满敌意。我设计了一个怪异而不断变化的标准来衡量他对我的爱。一旦他没有达到要求，我便胡思乱想。塔拉对爱的理解早在父母那里遭到严重的扭曲。如果父母的爱尚且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条件，他如何相信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能无条件地爱他呢？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他说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醒悟爱的含义。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他给了我一个僵硬的拥抱，然后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很爱你。我回答说：我当然知道，这从来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并不觉得爸爸那么做是因为他不爱我，但当我们试图以爱的名义控制和改变他人，这种爱就变味儿了。这并非爱的真谛，你爱别人就无条件的爱，交还给你所爱的人自我选择的权利。如果你说我一定要改变我爱的人，这样我就能永远占有他们了，那这根本就不是爱，也不是爱的价值和力量。塔拉和家庭的撕裂其实并不完全因为他上了大学，而是因为哥哥长期对他的虐待，以及父母的偏袒和掩盖。他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向家人敞开心扉，寻求帮助，换来的是父亲的暴怒、 母亲的应付。最后母亲甚至不惜向所有亲友宣称，塔拉受到魔鬼的控制，他说的话不值得相信。处理说出真相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我们在世俗威权体制甚至教会领域里，对这种典型的虐待文化已经并不陌生。尽管塔拉仍然爱着自己的家人，他依然选择和父亲说再见。你可以每天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已不在你的生命中，塔拉说道。他逐渐摆脱父亲那强而有力的价值体系对他的捆绑，用崭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别人。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不仅来自时间和距离，它源于自我的改变。塔拉的生命故事，或许杨硕的儿子也终将重新走一遍。他必须摆脱父亲的精神虐待，不仅是从身体上，更是从精神上。父亲的评价如同怪兽一样要吞噬他的自我，他需要学着切断，从父亲的眼光之外寻找自我价值。或者他需要像塔拉一样，最终有勇气对父亲说出，你试图以爱的名义控制我，这根本不是爱。他需要另找爱的来源。杨硕自己同样需要与父亲说再见，塔拉的话可能也很适合杨硕。我们成长在各自的家庭，被塑造成既定的模样，我们总以为能够摆脱束缚，重新塑造自己。可一旦我们回到旧的环境，又会回到死循环。或者更糟，在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在外面的世界中寻找那些能与我们一起重复死循环的人。很多人一辈子无法挣脱。为了减轻背叛父亲的负罪感，塔拉花了2年时间罗列父亲的缺点，将对父亲的所有怨恨一一列举出来。他希望通过否定父亲来重建自己，一旦证明了父亲的不堪，也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叛逆。不过再多针对他人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换句话说，如果自我的重塑依然必须以对父亲的否定为坐标，父亲就仍是手拿风筝线的人。塔拉在采访中说，我很喜欢来自圣经的一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让人相信存在更好的世界，相信我们可以过上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体会你从未体会过的爱。但要舍弃过往，想象未来，则需要信仰和教育相结合。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遇见未知的人生，期待不一样的改变。塔拉自传的中文本有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句话源于圣经诗篇中的一节诗。诗歌描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需要面对各种危险，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而要逃避人生的风险，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安全的港湾，像鸟一样飞往自己的山。我们期待家庭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射向我们的箭正是从父母而来，我们该怎么办？诗人说，那座我们每个人都应逃往的山，其实是上帝。我要投靠耶和华。 塔拉索成长于其中的宗教极端主义有着数不清的对圣经的扭曲。在这些扭曲中，上帝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人生的坐标不再是地上的父亲，而是天上的父亲。这是我们走出父爱伤痕的唯一出路。当塔拉决定斩断父亲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他飞离了童年生活的那座大山，但这不意味着他变成了无父的孤儿，还有另一座山为他预备。上帝说他愿意做孤儿的父。杨硕和他的儿子杨雨辰同样可以投靠这位天父，父子一同飞往那座山。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淡淡寻求深爱你。